欢迎大家来收看广西大湾区法律实践啊！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资深的陈静律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啊广西大湾区的相关与遗产跟着承办遗产承办的法律啊。那现在呢，就内地啊。也有很多人在香港有物业，当然也在内地也有资产，香港也有资产啊。那到底我们怎么可以啊预先准备好，就是相关的啊遗嘱啊或者遗产承办啊，将来的资产分配的事情啊，就所以呢啊。万一就是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啊就是内地人在香港留下遗产的话，我们香港呢就啊，首先就你要考虑要不要在内地也做遗嘱啊，要不要在香港做遗嘱啊？陈静律师啊，你想我先讲吗？
对，我想请教就是赖律师，因为现在确实很多内地的朋友在香港有置业有资产，那么如果出现这个需要继承的情况哈，那是怎么处理，在香港是怎么样处理的方法，是必须要上法院？
如果内地有遗产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首先要分有遗嘱没遗嘱啊。啊，如果是啊，内地有遗嘱的，香港有遗嘱的，那就也可以分开啊。但是啊，如果是没有遗嘱的话，那你在香港可以，就是如果那个是香港人，在香港到申请的时候，就通过法院申请这个遗产承办书。那个时候里面会写把所有啊，把所有的资产啊，还有就是房产啊都写上去，给包括内地的也写上去。那申请完之后呢，啊，也再通过法律公证，去公证一下，去内地啊去办理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可能，
嗯
啊，但是这个要。说是没有遗嘱，
嗯
啊，但是如果他是啊没有遗嘱啊，有可能啊就啊在内地公证一下他的啊，在香港也没有资产。可能就是做一个啊遗产公证，它是的关系啊，这样也在国内也可以登记啊。但是呢啊，在内地呢啊，有些地方要再去公证一下，有些地方是不要再公证，就可以用香港这个公证就直接去转名了。
嗯，那在香港的话是。必须要进入法院这个程序，
对，
是特别
基本上
不能够缺少法院程序，是必须进入法院程序吗？
香港是要通过法院的程序拿那个遗产承办书啊，但是如果是150,000以下就有个简易程序
啊。那在内地是不一样的，在内地的话有遗嘱就肯定是从遗嘱的这个安排了嘛，如果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大家如果继承人没有发生争议啊，也可以推选出一个遗产管理人来进行安排。那如果大家有争议了，这个时候才会去诉讼到法庭，哎，并不是说所有的必须到法庭，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可以诉讼到法庭，由法庭来去进行判决，哎，来处理，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嗯，那么另外请教一下赖律师，内地有没有朋友拿着内地的继承公证书啊，到香港直接要求说就用我这份公证书就可以了，去向法院申请 来去做这个遗产安排呢？
啊，那就是其实基本的原则就是啊，香港的房产啊这些必须要根据香港那个啊就是遗产转让书去处理，那所以就是拿到国内那个继承公证书是不可以直接去登记的，那还是要去通过香港法院去登记，
可能内地的这个继承公证书呢可以作为一些参考，但是并不能有效的直接使用，就是应该这样理解，
但是比较快，
但是比较就更快了啊。好，那么当然在香港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些内地的法律文书，那么这个内地法律文书的这个怎么样到香港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使用，可能中间刚刚您讲了要经过公证认证还有转递的环节，
啊，
那反过来香港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文书到内地也是有香港有一个叫这个委托公证人进行公证然后再进行转递的，所以我也知道赖律师你们律师行也有这样的委托公证人，委托公证人是国家司法部
中国公证律师
认证的是吧，那么必须要经过委托公证人的认证才可以，这是一个程序上大家要注意的。那赖律师再请教一下，就是香港的这个继承顺序是怎样规定的呢？
继承顺序是这样啊，首先如果是没有遗嘱的，有遗嘱的就遗嘱了，跟遗嘱了啊，除非就是有一些二奶啊，当然他有一些受养人他会申请那个啊，就是要分一点钱呢，要继续被供养啊，要跟，但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就也有很多不同情况，但是最典型的两个情况就是有就是比方说老公死了，就是老婆在有子女了，那就先给50万现金遗产里面的给老婆，另外的剩下的就分一半给那个老婆，另外呢子女呢就是另外剩下一半呢就平分啊，平分呢当中就是包括是领养的也可以平分，非分身的也可以平分一份啊，这个是第一种了，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现在很多都没有生孩子嘛，那就养一个猫猫狗狗的嘛，那如果是老公死了，那老婆就先拿100万，就不是50万了，那剩下呢就父母跟那个老婆分一半，就是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啊，就是老婆，但是先扣掉100万给老婆，最基本就这两种情况，还有更加复杂的，如果没有父母呢，那就怎么样？我们再有机会再一一展开吧。
那确实这一点还是跟内地很不一样哈，我听出来这个就是一种分层的一种安排原则，而内地呢，它是一个平均原则。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呢，就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他们是平均分配的，不会去区分谁先100万、50万，不会分，是平均分配的。那么如果是说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没有，才会涉及到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就是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么在他们中间也是平均分配的，所以这个跟香港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那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案例，确实。当时这位先生呢，他在香港有股票有存款还蛮多的，他去世之后呢，他的母亲啊就认为那留下的按照我们的规定嘛，就一人一半咯，但是确实实践当中就像按照赖律师说的那个，最后通过分层原则，他的妻子先拿走一些之后，这个母亲得的就要少很多了，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这样的情况哈，由于两地的法律的差异很大，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就是不要产生这么大的差异，这个家庭关系未来也不好了。请赖律师讲一讲，你们有没有更好的遇到一些好的案例来解决这样的矛盾的？
你现在这样问我呢，我觉得，因为先定义遗嘱是一个方法了，但是 您的遗嘱定的不好啊，也是可以有诉讼啊，就是说本身他供养我的，他一点都不给我，那也不行啊，然后打官司啊，要求要分啊，啊，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有可能那是实在的，有一些如果有几个老婆的，可能会先买一些保险啊，
这也是一种提前安排，
对，提前安排啊，
对对
对，当然。那但是如果是没有做遗嘱的，那就根据我刚才说的法律去做分。
对，但我之前听说你们律师行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case， 就是涉及到一个
如果是内地有房产上有房产啊，就可以先公证，在内地也先公证，我们也可以就安排先做好，那就会走楼层的时候就比较快。
对对，也就是说提前做好安排。当时是我听说是赖律师行和内地律师共同为这位先生，因为他认知比较高嘛，就提前做好了遗嘱。因为这个遗嘱有两地法律不同嘛，所以就两地的律师共同来为他做好这个遗嘱，包括后面的一些公证啊这些安排。好，他过世之后第一时间然后去进行了这个全流程的处理，就是好像非常快捷的把这个圆满的解决了，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争议哈。所以这个就是我听说赖律师行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当时涉及到的资金有将近1亿元的这个资产了哈。好，那说到不同呢，我们内地的法律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丧偶的儿媳或者是女婿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去参与这个继承的，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种规定？
香港是没有这个规定，跟内地是不同的
啊，
是不同的。
这一点内地
那对呀，那你是怎么情况才可以呢？在内地？
就是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条
件。那什么才是主要赡养？是义务呢？是就是。这就是每个月给点钱他是不是呢？
肯定经济是一方面的评估嘛哈，但是这个叫做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这位被赡养者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是这个丧偶的儿媳或者女婿供给他的，而不是说你给他一点点钱就不是这个标准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第二个呢就是生活照顾，不仅仅是给钱咯，你生活上还要去照顾他啊，比如说生病啊，平常啊，对吧，都要去进行生活上的照料。同时呢这个是长期性的，并不是说三天两头的，而是长期性的，这样的尽到了一个照顾。那么从这三点来平衡来判断的话，就可以法院认定确实他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就有权利参与到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的分配当中来。这样也是一个立法的精神呢，就是鼓励对老人进行赡养。是这样的。
明白。那在内地收养的子女有继承权吗？
有的，收养的子女的话是拟制的血亲关系，那么他也是有继承权的。但是他收养关系一旦确立的那一刻开始，他和原来的生父生母的继承关系就没有了，是这样的。香港也是这样吗？
有啊，收养的如果是合乎法律的，就不是没有正式的楼层了。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些有可能就根据那个收养人条例去争取一些。
也相似。赖律师，内地还有一个特留份制度，你知道吗？特留份就特别的留一份，留一份给谁呢？留给那个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能力生活能力了，然后呢有经济特别困难的人。那么如果是立遗嘱的人在立的遗嘱当中没有给这样的人留一份的话，那么法院哈也会安排，就是判决要给这样的人留一份的，所以这个叫特留份制度。这些是帮扶弱小嘛。
那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受供养人
啊
啊啊，但是呢就有点区别的就是他必须要证明他一直有供养他。
是这样。
你是根据你刚才讲的，可能只是他缺乏劳动力。
对，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
经济来源，那就要分一分。
他也当然也要证明嘛。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在内地得到了一份继承判决，能不能到香港法院来申请认可和执行呢？
这个是没有的。那但是婚姻相关的判决现在是有的。
就是继承是没有的。好好。那所以说在内地你得到了一个判决，那你如果到香港的话，你必须还得在香港法院起诉，重新去拿到香港的判决，你才能够在香港去进行相关的执行。
对，
那反过来也就证明了刚刚我们说的，最好是提前做一些安排嘛，你就避免了两地诉讼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又长，要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陈律师啊，因为我们是往四大湾去法律服务，
对，
法律就是实战嘛，就关于广西方面的少数民族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特殊的地方呢主要是在于他们的一些习惯法，就是乡规民约这样传下来的一些规定，但是实际上呢在整个国家法律层面哈，还是必须遵守国家的这个民法典当中继承篇的这个安排，但是在实践当中呢，这个往往就是习惯法规定的一些产生争源，产生争议，它是一个争议的来源。那么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如果是说没有上升到是法庭的阶段，那可能大家就是调解嘛，也有一些在老啊长老啊这些，如果能够撮合就调解掉了，有可能就按照乡规民约的方式处理了。但是如果说跟国家法律有矛盾，那上升到法庭处理的话，肯定还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处理。那比如说有的民族他就是重男轻女嘛，不是说平等分配的哟，是男的才可以分配，女孩子是得不到分配啦。那这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是不满意，她肯定也是可以起诉的。但是实际上呢，乡规民约在当地有的人也是接受的嘛，那如果是说少分一点，女孩子也接受，通过这个在老的调解，那这个纠纷也就调解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以国家法律为原则，以乡规民约为补充。我还知道有一些就是少数民族，他如果是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话，直接他们这个乡规民约这个习俗里面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他就不能继承了，然后呢这个财产就会流转到其他尽到了赡养义务的这些亲戚啊这个手里面。我觉得这种风俗也是蛮好的，就是要求你去承担这个赡养义务，而不是逃避嘛，你逃避了你就没有了呀。所以说这些风俗当中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通过国家法律来保护你，好的一面了吗？可以发扬嘛。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因为少数民族在广西分布非常广泛，每个族可能都有自己特殊的一些规则，但是没有法律没有授权他们另行制定一个法律规则。
那关于就是内地有一些上门女婿啊或者过继子啊，这些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法律吗？
对，在那个少数民族里面确实就是有上门女婿或者过继子这样的一些特殊安排，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听说我也查了一下哈，就是他必须改姓。就是你是过继子或者是上门女婿，你必须改姓你才有权利去继承，你如果没有改姓的话，你还是继承不了的。当然这个跟刚刚我们讲的法律也是有冲突的哈。那么如果是上门女婿，但是他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对吧，赡养了老人了，他改不改姓法律都会支持他，会获得一份的。
那程序上面有什么入上谁族呢？
在涉及到诉讼的过程当中，因为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法官判案呢、也很难嘛，因为乡规民约有时候它的力量也是挺大的，那么 就是会引入调解人，比如说在老啊、长老啊，有时候他讲话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力可能比法官还大。那么我看到有的法院也很好，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请这些在老啊、长老啊来进行调解，哎，然后在法官的共同调解下嘛，就把这个案子就调解完了。否则你就是硬判，按照国家法律来判，但是可能就叫案结事不了，虽然案子结了但是事情没完，还是大家有纠纷。
那还有什么法律的风险的提示吗？
如果说到有特别的法律风险提示的话，我想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遗嘱啊，它是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有口头遗嘱，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公证遗嘱，每一种的要求都不一样。比如说口头遗嘱，不是说随意的一个口头遗嘱就能生效的，它必须是在危急的情况下，比如说有重病啊，或者哈这种情况，那么这是口头遗嘱，一旦这个危险解除了，你就要有书面的遗嘱了。而书面的遗嘱的话，基本上要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它才有效。所以说对于这个遗嘱的类型，我认为哈，选择公证遗嘱可能更加的好一些，就避免比如说你的一些不规范瑕疵。当然我们的法律也规定了，并不是说公证遗嘱的效力就最高，公证遗嘱的效力也不是最高的。那你就算是公证了，你之后想改了，你重新写了一份自书的遗嘱，那以最后一份为准。这个就是我提示的，就是如果要做遗嘱的话，一定要在律师的帮助下去做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遗嘱。尤其是涉及到跨境嘛，最好就是在香港律师和内地律师共同的帮助下去做一份既符合香港的要求又符合内地要求，或者是更加这个能够有利于事情处理的这样的一份遗嘱。
那非常好。
嗯，
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观看，就是我们的广西法律实践第四集。我们再次感谢广西协团总会的支持，也感谢丝绸之路信息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还有中国法律专业协会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